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
对于活着这件事，我们总有自己的哲学。然而，现在有这么一个人，他预知自己的死期，他说出生命中真正值得重视的课题，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你能否静心聆听呢？不是非得伤痕累累，才能悟得生活的道理。把折磨和痛苦培养成一颗颗珍珠，若是我们懂得欣赏它的珍珠，便是上了人生的一课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刚刚听众朋友听到的开场白就是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这本书的内容简介，主要是描述一位走到生命末期的大学教授，利用他最后的人生阶段，为他所喜爱的一位毕业16年的学生上了14堂人生的课。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请身心女中的退休校长陈忠良先生为我们上过6堂星期二的课，那音乐过后马上再请陈校长带领我们怎么样从死亡中学习活着。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很高兴可以再一次的请到身心女中的退休校长陈忠良先生接受我们的访问。校长你好。
大家好。
那校长，我们上一次已经介绍了6堂星期二的课，那接着第7堂课内容是拥抱衰老，那这位老师他是怎么说的？
你看这时候呢，他已经慢慢的病情有一点开始变化了，这个是78岁的他的时候，已经跟人来讲呢像个婴儿一样，因为他需要人照顾。
对，
他最怕的什么？怕人家给他擦屁股了。因为那是最没有尊严的时候。
对，没有。
他慢慢好了，就真的要走这一条路的时候，
是
知道真的人家是返老还童了。
是，
因为他都已经躺着了。
嗯，
小孩子是躺着，他开始会坐，哎，会坐了会就高兴了。
对，
站了，哎呀，高兴他会站了。再来会学走路。
对，还会跑。
而且开始慢慢跑，
是，
就又开始卧。坐立行，这段走程最长，
是，
所以我们常在成年的时候，行事立就是坐的历程，对不对？你行不行？你会不会走？可以不可以？承担不承担？那行的时候最长，
是
啊。那这个是最后的话呢，回过来了。
嗯，
老的时候呢，我不能走了，我站一站嘛。
嗯，
好，连站都不行了，就坐了。
嗯，
一躺下去就归零了。顽童叫老顽童是这样的生命，这样
一个
抛物线。但是我们在信仰上来讲，我们抛物线要延长线。就你死了，不是死的那天就没有了。你让人家怀念不怀念你，你做的事情做得好，怀念你的人多，就生命的延长线。
对，
像基督一样，这么久了，你还是庆祝到圣诞。
对，那个书里面好像有讲到，那个老师他一直担心说死了以后究竟有没有怀念他。
对，所以我常常讲说怀念不怀念什么，看你平常能不能广结善缘。
他好像有讲过死亡不是结束，
对对，还是有关系，还是永远在。
嗯，那就是你给人家记忆多久的问题。
是
啊，比如讲的，有的人啊，这一家人第二代、第三代还感激这件事情的，
嗯，
那就是他的生命延到第三代、第四代去了。
嗯，
那就是你留下的给人家的意思是什么？
嗯，对。
所以为什么这个民族英雄的圣人呢？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他的。
嗯。
真的记他生死的年月日呢，
是，
就说他值得我们记在心里面。
没错，
那、有的人呢一下子就没有了，
对。
那我们去山东看孔子的那个家哈，
嗯，
那个后面的庭园，当然有孔子的墓了，啊，那就这个
山东那边，
山东的啊、
嗯，
那个是还有他的孙子的墓了，
嗯，
那个子路的墓也在那边啊。
嗯，
那其他的孔门的墓呢，都在那边。孔子的后代，
嗯，
都在那边的一层一层的叠，
哦，这样子，
嗯，这样子就是死了。那你走过去那条路，它这里面很多都是埋着地下的东西，
嗯，
你说，可是我们看到的什么没有？怀念的就是孔子，
他的精神，
精神，
嗯，
看他的像，
嗯，
那些只是读出来受庇荫一样的，
嗯，
就像我们在国外看的时候，参加。看教堂旁边有个墓的，是天主教的。
啊、
没有坟墓的，那是基督教。
啊，这样子啊。
对的。
为什么基督教没有坟墓？
啊，他们就没有这种的规矩。新教的时候是立的。我们天主教为什么呢？因为说，那时候是坟墓什么死都在教堂里面嘛。
哦，是不是以前天主教是一定要土葬，对不对？
嗯。
然后新教可能就不一定。
不一定。
甚至好像这个作者他是那个焚烧的。
嗯。哈、这个都没有关系，就是焚烧的，就是占地比较小一点，但是也可以焚烧的。我们还有现在公墓里面很多焚烧的，
嗯，
它只是墓小一点，
嗯，
在基督教里面也是有一个大墓园的时候呢，那是有的是长的，有的是一个小方块，
嗯、
那是骨灰在那边。
是，嗯，所以第七堂课拥抱衰老，真的好像不太容易耶。
嗯。
校长，你可不可以多讲一点这一方面？因
为
每个人都会怕，
对，
怕老，怕死。
所以为什么年纪大的人呢？
嗯，
他所接触的什么感叹特别多？为什么、我们年轻的人接触了什么？哎，这个结婚，那个结婚，
对对，
结婚了
都是喜事。
喜事，那现在就这个孩子结婚，那个孩子结婚，
嗯，
啊，那同学之间都这个喜事之情，老人家的时候。他该看该请他吃喜酒的都已经这层次断了嘛，
嗯，
儿子的成仙了嘛，
对，
啊，男的有几次是爱情这个老太爷来吃饭，就不好惊动老人家，
是，
因为一个酒席吃起来两三个小时，
嗯，
所以也不好惊动老人家这样子的，所以他所接触的爱情天这个朋友死，那天那个朋友死了，
嗯，
他面对着死亡的时候，就是说他的生命不是像我们一直进来，一直进来，新的东西是一个减少，减少。
是。
后来就越来越孤单，越孤独。
嗯、是。
孤独是什么？人就怕孤独啊。
嗯。
啊，所以德勒萨所讲的一样呢，人要的是不是一定是食物？
嗯。
叫做关怀。
是。
关怀是互动的嘛。
嗯。
啊，那我们这越孤单的时候呢，关怀自然外面接触少了，自然关怀就少了。
对。
那时候就有孤单那种可怕的事情。
嗯。
那有信仰的还好什么？我们总觉得抬头就看到天主一样的那种有寄托嘛。
嗯。
没事之间，而且自己喃喃跟天主对话，跟圣母说话。
嗯。
有这种那个寄托的问题，无形中是我们可以一个假想的一个形象，我跟你聊天的。
嗯。
但如果没有信仰的话呢，就无从述。
嗯。
那可能自己就呆，就痴呆就讲来的。嗯。老人痴呆为什么？因为他。跟人接触越少越孤单嘛，
对，
思想就越困难，
而且讲话的机会也不多了，
不多，
然后他接受的资讯也少，
越少，而且这器官有退化，几项内外夹攻，
慢慢对，是真的是这样子，所以陈校长是提供一个很好的观点，就是说。假如我们是年轻人，我们也要关爱老人家，多陪他们，然后跟他们聊天，然后这样子的话，老人家也变成有一些互动，对他是好的。然后，假如是自己是老的话，就是也是要多跟年轻人接触，然后不要断了那种关系，哈。
所以人家有时候就讲说，哎，你怎么现在还这么开心呢？
嗯，
我说跟年轻人在一起，
对，
可以抓住青春的尾巴。
是是是，
讲的确，你自己要有活力了嘛。
对，
不活力的话，人家看到你变成他们的负担了。
是，
要他扶你要怎么怎么的。
其实也不会耶，其实年轻人跟年纪大的人聊天，他会增长智慧。
但你要另一个角度看啊，
是，
哎，他也给他知道说，敬老得福啊。扶老人家回家就会照顾父母、嗯、
对，其实就好像这本书的作者像刚开始是抱着一个因为老师曾经照顾他、嗯、像校长讲日为师终身为父，他只是一个好像回馈的心情去陪伴他、嗯、可是后来他上了他那么多14堂课以后，他觉得得意的是他自己、
嗯、
而且很多反而是老师一直帮他清理他一些人生的一些那些观念，对，真的、
嗯、就是面，就是人你走到某个阶段，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怎么看法？
是这个很重要。
所以瑜伽里面注解一个叫“死了要死，你才知道活的意义是什么”。
对，没错。
他又在他把临终这一段的岁月里面，
是
他所人生的经历告诉他。
对，他就说：“你先学会死，嗯、才知道怎么活。嗯”对他一直强调这一个、嗯、
这点啊。
对，
真的，我为什么讲呢？你死活不知道，要不然你活什么？一死你就倒光。
对，没错。所以真的，这本书真的很有意思，不光是年轻人，
嗯、
不光是老人家，可以知道怎么样面对死亡。嗯、那年轻人怎么准备，怎么学死亡，嗯嗯、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你所收听的是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是请到身心女中的退休校长陈忠良先生为我们介绍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
好，那刚刚校长是讲到第7堂课是拥抱衰老，那接下来第8堂课、嗯、
第八堂课，钱没有办法代替、
嗯、
关怀温柔，
对，
我们中国人有讲也很好玩，是吧？啊，台湾别人讲说，有钱跟人民生看，唔惊无人叫阿爸。
国语。
如果有国家有钱放在床铺底下，
嗯，
不要害怕，没有人叫我做爸爸。
就是有钱就会有人叫你爸爸的意思。
就是、因为你有财产在那边的时候，子女临终一定很孝顺。
嗯。
因为他看你的财，不是看你。
嗯。
我们在那个是医院里面，
嗯，
看。很清楚这些事情，
是
很多老人家、啊
嗯、
在那里在个安养的时候，
或者
是吧，嗯，旁边都是外佣在照顾，
对，
子女很少去，
嗯，
反而去寒门出孝之臣，又穷的人，儿子媳妇轮流看什么是家的，
嗯。
就是、
可能一方面也是年轻的工作、嗯、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真的那个经济比较差的、嗯、他也没有那个经济能力请、嗯、费用，
这一方面是价值，
是，
但是呢真正的是什么，很多人就这样说交给人家就好了，
对，
我们现在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老人家为什么孤独老人这么多呢，
是，
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年轻人，是人呢都是眼睛往下看往上看，
嗯，
所以照顾自己的孩子，
嗯，
很重要，
对，
尤其小家庭嘛，
是，
那父母的又单独居住的比较多，嗯、
对，
好、哦，那顶多一个礼拜回去一次啊什么的，
嗯，
啊、哦，很少看到，我们有几个同事讲每天打电话，
嗯，
早上晚上都打电话给父母亲，
对、
嗯，了解一下情况，
是，
那现在很难，啊、哦，尤其到国外的孩子什么的。一个月要钱就打电话，没钱
要钱才打电话。嗯，
而且就是我们在想说，工业社会以后，人类面对现实的时候，他要竞争，一竞争的时候就没办法，就会包括后顾。
嗯，
也可以讲是在演变了。那以前我们农业是大家庭的时候，
对，一方面也是社会环境造成，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我觉得不晓得是不是教育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台湾的教育太注重升学主义，那你只会教你怎么念好书，怎么样吸收你的学问，可是另外一方面伦理啊、孝道啊那一方面好像是比较欠缺。 等一下再请教校长好了。我们先把其他的讲完。那第八堂课还有要补充的吗？
第八堂课，
嗯，
就是说金钱没办法代替一切的东西啊，
是
啊，
嗯，
那第九堂啊是说爱，老师说我不担心死后被人家淡忘，
嗯，
爱让你活在人间，就是我们刚才所讨论的啊。施比受有福，曾经的最简单的这句话，你给人家你福，你爱能够放出去的话呢，哎，你收获的是人家记在你心里面的好处。
对，
所以有什么有的人去世的人出殡的时候，哎呀，很多的人都来接送是吧？对呀，他爱的人多，回馈之后他怀念的人也多。
是，
如果一个人平常。这个是恶邻居的话呢，
人家都不太
理你。
对，
所以我们讲睦邻，把爱给人家，人家就回馈你，所以邻居就住得很好。
是，
你看现在为什么怀念眷村的文化？
嗯，
因为那时候苦难嘛，
是
不？大家互相，
大家都互相照应，
一个眷村就一个大家庭一样，有什么东西互相有，我今天做什么要分给左右邻居这样子，那是眷村文化。
嗯，
现在值得怀念的一个地方。
是
现在这种的，
现在比
较公寓文化不一样了。
大家隔壁姓什么，大概都不知道。
就像国外一样的，我车子开进了车库，人就进去不出来了。
对，甚至样子长得怎么样都不见得知道。
所以外国没有这串门子的串子。
哦。好，那接下来第十堂课是有关婚姻的。
嗯，婚姻，那神人讲说。夫妻中间呢，婚姻以前为什么能够保持？那是思想问题。
嗯，
以前是宿命论。
嗯，
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中国人的想法是这样子啊。
是。
而且呢，是慢慢的培养出来的感情。
嗯，
嫁出去以后呢，才知道说，哎，我们彼此有什么，慢慢关系。
嗯，
所以以前就是民国初年来学这种论调嘛，哈，中国人的婚姻，是什么？是。李鸿章和蒋燕是一个茶壶里面开始烧
水
泡茶，
哦，泡茶，
再开始泡茶，两个杯子跟茶壶才能结合。西洋式婚姻呢是烧好咖啡，大家再来倒杯子，不要哪个不开才开杯，不一样的。所以中国跟那个是西洋文是说有文是一个结合才有配合感情，那西洋呢有感情结合，但是你没有中间培养的阶段，结婚又在培养感情，就很容易了，跟原来的差距不一样的就分开了。那中国的话呢，你看如果照古礼来讲呢，拜天地，敬天敬地，
对，
天地敬我们叫什么？也是天主，耶稣，因为耶稣在地下为人，
对，
天主耶稣是父子的关系，天地父母，我们讲。天公地母嘛，那这样讲说，这样子我们了解是说，哎，观念上的一个问题。那现在我们不要讲别的，是伦理跟那个科学。那我们也讲说，现在新的思潮，校园伦理没有，为什么没有啊？以前你看大学校长多权威啊。现在教评会拿出来的，很多人就是校长这台苦事情。现在这个是国中的教师呢，什么是？啊，普通是很早退休，五十几岁就退休，是吗？
他们要领那个退休金。
不是，这是一个，就是第二任的是要教评会怎么样，什么意见嘛？是不是？直接说，哎呀，受那个气不要，赶紧退，能够退休拿退休金就拿了就算了。所以五十几岁就退休了。那我们在聚会里面才能看到说，新来参加这个退休老师，校长联谊会的时候，都是年轻的时候一大堆。
对，只是五十几岁还算年轻。
年轻的，
对。可这样蛮可惜的，我觉得这个人力资源浪费。
浪费很多。
对。
因为这时候呢，他刚刚做了一任两任。摸熟了这个行政的事情。
其实他应该是表现的时间，反而是他退下来。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真的讲的很多教育制度值得改进的地方。
对，没错。
所以我想讲说，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
好，校长，我们时间又到了，我们今天只能讲到婚姻，那后面还有很重要的四堂课，也只能下个礼拜再请校长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继续的介绍。 好，今天非常谢谢身心女中的退休校长陈忠良先生为我们讲解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谢谢校长。
谢谢，谢谢大家。
那听众朋友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拜拜。